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文人手人手人手人手人妖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7:04，人来疯，我这里每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3小时。哎，8月29号就是已经通过了祖父母节吗？就今年会是第一个祖父母节吗？但是居然好多好多小孩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外公外婆叫什么名字。嗯，好，不过常常要讲到曾祖父、曾祖父、曾祖母，就很难了，对不对？就很难了。对啊，大家应该要趁这个机会问一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知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叫什么名字。哎 OK， 所以这个8月29会是第一个，但是要祖父祖母要有孙子，一定要当年要有人先结婚才行，对不对？绿光剧团的结婚班斗，今年除了原班人马外，并邀请到黄韵玲、吴念真、王彩华等新组合加入哦。全省巡回最后一场在8月22号7点半，新竹交通大学中正堂大礼堂哈，热闹加演。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洽年代售票系统。这个算是绿光剧团的这个经典哈，他们的经典剧。那么这一次呢，这个2010年再度呈现，所以有新组合，那个哎，我那天来电台，我发现我们柜台有一个好大一个盒子哦，就是宜兰某家知名的奶冻，就又是我们3C败家男的杰作嘛，那一箱好大耶，那一箱好大哦，我就说这一箱是什么东西，哇，所以又来团购了吗？你是啊？你一个人吗？就你一个人那么多奶冻吗？我以为有公司其他人加入，没有。请问你订购了多少？这奶冻不小哎、
欸，也才10盒而已啊。
哇，10盒，但是那个盒那个，
可是有一半是空的、
啊。哦，对，是那个，
没有那么大的。
他没有刚刚好10盒的包装这样子，10盒里面有几杯呢？
不是，那不是有几杯，啊、就是一条。
哦，对，它是一条一条的。OK， 它其实像一个蛋糕一样，它就像个蛋糕，像
海绵蛋糕那样，
像它是个那个蛋糕卷。对啊，为什么忘掉了呢？那次我们宜兰郊游，还大家都在那边那个，就是采购当地名产时间，10条，所以10盒就10条。
对啊，
哇、嗯，你一个人吃可以吃10条吗？
我没有那么多，我只是、哦、我想要吃的新口味，我各买1条，但是有多买我是分送。
哦，你说 OK， 你是分送哦。哎哎，现在有什么新口味呢？
花生仁
哦，花生仁新口味，
因为我上一次没吃过、哦、我上一次吃草莓的，然后还有芒果的、
哦、
上一次走水果味道，
他这一次就走一种台湾味就对了，
就花生嘛，还有红豆啊，
哦，花生红豆
芋头啊、
就很在地就对了，
对对对，
非常在地。对，不是，我看到那个盒子我觉得好惊人哦，
没那么大，
我想说哇这订了多少这样子。对啊，我想团购力量大。好，因为那盒子真的 那箱子蛮大的，那箱子我说哇买奶冻可以买到这样。好，难怪它算是最热门的一个宅配食品，对不对？
对，而且保存期限很短。
哦，对啊，那你还买那么多条？
对，
是要赶快送出去。哦 ，OK， 哇，所以不过我们那次那个宜兰，它也是好热闹，就好多人哦，
门庭若市，
真的好多人哦，好多人。反正大家，然后对啊，那个尤其我们姜太就像疯了一样，因为旁边人都在买，所以他也把啊噼里啪啦这样猛买。哦，哎，今天台彩公司又公布了最新的威力彩得主，头奖得主，花400块中4.9亿，花400块，他的方法是自选号。这位妇人呢，把他自己和先生的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自行组合，重新组合吗 ？OK， 他中了4.9亿，不过他也很大手笔，就捐了1亿。OK， 所以各位，人生充满了希望，人生充满了希望。那个有一天可能会是你哈，有一天可能会是你，有一天可能会是你。哎，那我今天呢，当然就是礼拜四，所以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要来跟我们讲一下，明天这两天有什么新电影？不，很多已经上了吗？还是明天都明天才上？明天可以看一些什么新片？
Hello， 大家好。
我们的 X 出家人，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大家有时候听不到那个 X， 以为你是一个爱看电影的出家人。
就不要再讲那三个字就好了嘛。
没有，然后有一
天爱看电影的弥勒熊。
比较好笑啊，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
比较好笑，为什么好笑？
比较可爱啊。
请不要耻笑我。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啊。
对啊对啊，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哎，就有人是在 PT 版上还说什么，说弥勒熊已经结婚了，说没有啊，
我们好像讲很多次了，奇怪嘞。
他
有人要叫我吗？好，请上去自己报名。
就是除了有人约，除了要约贝莎看阿凡达 IMAX 之外，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还没
有人打进来，这样。
他们真是胆子太大了。
那个
不知道贝莎的条件那么好。
有啊，他最近他一张相片很轰动啊。
真的吗？
那个对，弥勒熊没有结婚啊？为什么有人说你结婚还有小孩？他不可能结婚有小孩，因为他是从早到晚都在看电影，
而且我还在弄一大堆电影的东西，我的网站啊什么的。
对啊，有家室的人是不可能如此的泡在室应室内这样子。
还帮忙喂小孩子吃奶什么的，包尿片，对不对？那个时间，我照顾过小孩子、啊。
没有，主要是因为你过着一个无欲则刚的生活，对不对？你完全是我们那个，
就是，
对啊，不是啊，我们环保那个环保风啊，
嗯哼哼，
对不对？好，所以。上个星期的票房，
上个礼拜呢，这个六七个人加起来快500岁的医学任务，很厉害。这个台美两地都是非常好的成绩哦。
对，是有人后悔没有演这部电影吗？好像 John Claude Van Damme 没有演这部电影，是不是？
可是他准备要拍续集了，医学任务。
对，所以
对。
哇，所以居然这个，
然后美国3天3500万，是席维斯·史特龙有史以来 最多卖的最好的一部这样子。
真的吗？一个六十
就卖过他以前所有的电影。
六十多岁的 Rambo 还可以这么厉害？
没有，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其他的卡司。
看一下今年
其他的卡司就是有加分的作用啊。真的啊，你看李连杰啊，然后布鲁斯威利虽然只出现一下下，阿诺啊，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集所有那个动作片巨星之大成，
对
不对？
就少了两三个啦，成龙之类的。
对，好，成龙去照顾那个威尔史密斯的儿子。
哎，那部片卖得很好，哎，也是破亿哎。
你说成龙跟
对，
怎么台湾都不演呢？
会，还没。
OK，
对，没有那么快。
好，
因为这个东西排这个档期很早就排好了。
嗯。
台湾这边是卖了3000万，然后第二名也是非常的猛哦，武力全开 3D 版，2500万，差500万而已，还蛮厉害的，就是两部都是新片，它只输它一点点而已。所以后续还是蛮看好的。第三名是全面启动，已经快要接近3亿了，全台湾。然后第四名是魔法师的学徒，第五名是神偷奶爸，第六名特务间谍，第七名是我们王力宏的新片啊、哦，他还是比那个明道那一群四个，那个彭于晏他们厉害哦，250万啊、哦。
嗯，这是哪一部？
恋爱通告。
哦，恋爱通告。
对。
第四名。
第七。
哦，第七名。
对，新片的话是第三名这样子，然后第八名就是在大直美丽华取景很多的近在咫尺。然后第九名是神鬼惊奇，古生物复活。
嗯哼。
然后第十名是爱你一万年。那我们的初恋红豆冰呢，这个第一个礼拜没卖好，第二个礼拜就到后面去了，已经到第十八名了。我还在电视上还看到他们在上通告，
对啊，他们这么用力的宣传。
没有，那可能之前录的，然后就是没有马上播这样子。然后被出卖的台湾12名，已经快要破500万了
啊！已经快要破500万了吗？我很高兴那个
制片一定吓到，他自己应该也吓到的。
我很高兴那个就是他们都有电影可以看，
有一个发泄的管道的，
生命都有出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出口，这样
是
都有电影可以看。真的 ，Sylvester Stallone 他已经64岁了，他在电影里面看起来像几岁？
没有，我觉得他这次整蛮大的，整很大，而且他的眼线，
你看他
的下眼线跟上眼线
okay, 我现在告诉你，
保证是纹的。
我现在告诉你他64岁、right?
差不多啊，差不多。
但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想你
会啊，因为他跑的时候已经跑不动，有一点点，你会感觉到那个老态龙钟，
有一点点吗？
稍微，而且他没有什么答，他就
是
完全靠枪。
但是当然就是说，可能你在荧幕上看到，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个50几岁的人，对吧？
差不多，对。
不会想到他64就对。
只是他自己安排，他自己编剧嘛，自己安排跟那个20出头岁的妹妹两个人有一段这个爱情，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好，那你不得不佩服他，64岁的动作片巨星啊，然后可以票房冠军啊。
他当导演是厉害的啦，就是说他很会让我们回味那些80年代的东西这样子。那对一些观众来讲是有用的，像他之前那个《第四滴血》，没有《第一滴血》第四集，还有《洛基》啊，都拍的真的让我流下了好几滴眼泪的。这部没有
哦，这部没有。
对，这部太血腥了。
啊，这部太血腥了。
很血腥，他前面5分钟不到就一个人就直接包这样子，就是枪打到，然后就好像那个苹果有没有慢动作有没有射开的时候那个爆发的那个。
Oh my god！
他是走这种路线的哦，所以他蛮会抓现在的观众的品味的。现在那种打到流血已经不稀奇了，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滴血》第一集的时候？他只是用那个线啊缝那个身上的伤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好痛了，可是经过这几年来什么夺魂剧啊什么不同系列的洗礼，大家已经都见怪不怪了这样。所以他来下重口味的、
okay. 所以浴血任务 The Expendables 就是这个票房冠军，
有人说他就是再次翻身这样。
再次翻身吗？
嗯，
64岁耶 ！Oh my god， 席维斯 ，OK， 所以
这个礼拜有9部新片，
对，有9部新片，
有一个影展，
还有一个影展，
对，一个恐怖影展。
好，等一下就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可以去看什么电影。
I like 音乐即时通。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原来风，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上个礼拜有三部华语片，这个礼拜一样有三部华语片
哦、oh, OK。
然后安非他命我们刚才没讲到，听说他的预售票是卖了4000张这样，可是票房大概只有90万而已，所以那些有买票的同事赶快去看，免得诈骗了。
好，但是现在看来他的场次比初恋红豆冰多一点的样子。
我们阿牛悲情阿牛，
对啊，就好像没有出现海角七号的那个。
有啦，人家在马来西亚。
其实电影很可爱啊。
对对对，我刚才跟那个，
怎么会输给被出卖的台湾？那个明明是被出卖的泰国。好啦，那个
没办法，
大家还是比较爱台湾一点。
大家喜欢日本味道的，爱你一万年这样。
爱你一万年，好，爱你一万年也在催票啊。
有啊，他很猛哎、欸，他还找那个谁去看那个我们总统夫人、啊。
哦，对啊，总统夫人。
嘿呀、啊、嘿呀、啊。
哎、欸，昨天名嘴好友，我周美青的故事，我在最后讲，有点可能大家没有听懂，对不对？我再重讲一遍，反正就是他周末的时候呢，
嗯，
我们的第一夫人又去、嗯、也去看了一个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我不知道那个团叫什么，但是就是南管 ，OK， 是大概是、哦、就是
南管也有实验剧团啊，
对，哦、就是
这么萌。
然后他是法国导演，就是法国跟台湾合 作、哦、，OK，、嗯、然后可能就是有南管音乐，然后可能还有表演啊、嗯，是怎么样？在实验剧场里面，所以可能是
一
种戏剧加音乐。
哦，
然后结果呢？突然有那天开周末不知道哪一场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哦，第一。总统夫人要来，就他们说，哎，位置都卖光了，就是那怎么帮他安排座位？他自己已经买好票了，这样子。好，然后
呢？好拼命哦，
真的。
对啊，
真的。
好拼命、哦。
他好支持艺术哦，好支持艺文哦，然后所以他就去看这个表演啊。
嗯。
然后他看这个表演呢，就最后那个剧团的人就请他一起合照。
嗯。好，
就在合照的当下呢，好像旁边在他们有一个什么道具。里面那个是猪猪还是什么这种，就不小心就在打翻了，你知道？
嗯。
然后就地上大概就一些猪猪，就他还在一起帮忙捡这些，帮他们捡这个猪猪。
好，
然后就合照，
嗯，
然后就合照、嗯，然后那个法国导演一起合照啊，这样子。然后就他就周美青就走了，
嗯。
结果走了以后，那个。他们就跟法国导演说：“哎，刚刚那是我们的第一夫人啊，是First Lady。”他说：“我以为是一位资深的舞蹈家，这样，因为当时
很瘦的，
对，
很瘦的，
对对对，他
姿态优雅的，
不是他真的，他已经瘦到一个境界，真的就是
以为是舞蹈家的，
以为是舞蹈家，所以他就，而且他也那个短发这样，好像利落这样，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棒哎。”就是他真的很像，就是因为法国人不知道嘛，然后当时也没有人跟法国导演说啊，这是我们的总统夫人。
那他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合影这样？
没有，人家只是想说是资深舞蹈家呀、啊，前辈啊。
那个导演他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
不会啊，他因为他认为是资深舞蹈家、哦，是一个重要的舞蹈家，所以大家就是、
那个翻译在干什么？没有
来合照，不是也很棒啊？因为真的。不知情的人，
嗯嗯，
对不对？
看到他亲民的一面，
不是看到他这个样子，真的会以为他是个资深舞蹈家， oh. 因为他那么瘦，对不对？那么瘦的确很像是一种舞蹈家的身材、啊。
没有，我刚才听到猪猪，我很怕他跌倒，因为他的背不是不
哦、
oh, ，
对对对，每次他帮忙捡啊，是他帮忙捡啊，是他帮忙捡啊。
我本来在担心啊、
哦，所以没有人告知那个法国导演。但是哦，然后今天我刚刚来以前，然后在那边吃西瓜，嗯、我发现买水果真是一个运气耶。
你不会挑西瓜吗？要
不是对，但是就是等于像有点像有点赌博嘛，就是一种
不会啊，那个有技巧的啊，挑西瓜。
对，但是当然你，但是你不知道你买回就是你只有到你吃了才知道你买的值不值得嘛。
妈妈没有教你诀窍，
够不够甜啊？对，就算诀窍有或者没有，都反正就我觉得都蛮那个。好，反正我在吃西瓜的时候，哦、对，然后呢，这一期的亚洲周刊来，我就在翻。然后当然因为亚洲现在就报道就是 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香港不是书展吗？所以那很轰动，对不对？然后，哎，好像也有一点点舌战，异想世界跟大陆畅销作家，好啦，
然后嘞，
然后没有就韩啦，他们就讲说他去演讲啊。1800个人去听他演讲、OK， 所以就是简直是最红的嘛。就那张相片，我都觉得说啊，他可以当周美青的妹妹，就是亚洲周刊登的那张相片，他坐在那边，然后他头发其实跟周美青的头发很像哎、欸，他是然后垂一边，然后那个角度
很像，
就是这样斜过来拍，我就觉得。如果有人说她是周美青的妹妹，她跟周美青可以是一家人，你知道吗？真的好像，这那一张相片真的就好像哦。
没有把它留下来。
有，不是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这一期的《亚洲周刊》。
寄给
我忘了封面，我忘了封面是什么，但是我一看到照片说，她是要叫周涵呢。
直接给他改姓了，
还是周美青要叫韩美青呢？没有，那这样怎么是？我当下我在那吃惊，我说啊，怎么就是让我想到周美青哎，好像哦，像而且对啊，但他们都说周韩帅，我还没有看出来，就是没有，就是他们就说那个也有很多女粉丝啊，去追他嘛，这样把他当成偶像。我们为什么扯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
我在讲
喜欢夫人
的，没有，这刚为什么讲到夫人、
就是、
因为夫人去看了爱你万年嘛。有啦，我是一定是那个夫人去看了爱你万年。夫人去看了宅宅跟加藤游记，对不对？好，那个
这个礼拜最大的天子就是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了。
唐山大地震，哎，今天也收到他的那个原著小说，叫做《余震》，
完全不一样，里面的故事。
余震，这个作者叫做
张玲吧？
张玲嘛，对不对？张玲，不过它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耶，其实，所以这本书。
而且应该改编、
是四个中篇，不是，这余震不是这么
多的，
它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耶。
那就是编剧的功力啦，那个冯小刚自己加了很多他的，
所以他这个是四篇中篇组成这本这个算是中篇小说集，原著，所以原著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余震，但是我觉得原来的 title 比较好，余震比较有味道，
文学性就对了，
感觉，是不是？可能比较符合整个电影的。
可是唐山大地震喊出来就很大啊。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美丽达人林叶婷。有了三洋雾一百美丽奇迹，骑车也可以很美丽。雾一百够轻巧，够省油，够美型。即日起到八月底，买雾一百就送时尚安全帽和可爱雨衣哦。Go woman， 三洋雾一百。
听说你最近债很大。
是啊，桂冠轻松生活有意大利面、炒饭等24种产品，不但帮我煮三餐，好处更是多多多呢。轻松料理赚时间，好吃多样赚美味，美发辅剂赚健康，现在买还抽钻戒哦。
哇，真的赚很大哎。桃子，那我要跟你一起
三餐看我轻松赚，详情请上桂冠官网或包装说明哦。
山人铝门窗陪您走过40年的岁月，如今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再次获颁经济部商检局的品质认证。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厂牌的加持，但是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品质是值得国人信赖的。期盼未来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将再次陪您走入另一个崭新的40年。山人铝门窗。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麦克风，我喜欢在广播中交朋友。我是 DJ Ken 吴建衡，我在 I Like Radio。
哎，老婆，听说去华泰银行存定存，马上可以领到利息，是真的吗？
嘿呀，我昨天才去存15个月期，100万，现在14750块呢！
哇，太棒了！那我们赶快告诉爸妈也去存。
华泰银行15个月定期存款，让您先得利，
进来哈。
唐山大地震呢，就是等于是在两岸三地啊，然后都造成很大的轰动。那一天，导演他来那个新书发表会的那个签书会，我也跑去这样子。
然后什么意思？新书发表？
就是那个
余震，
对，中时他有办一个，那不是请作者，是请导演跟那个跟那，因为他们刚好来跑、跑通告顺便。哇，那个媒体来了。30-40家吧。
那有读者签名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因为我去半场而已。我从别的地方看完电影，立刻赶过去的。
你好疯哦！他真的没结婚，他真的没小孩，他真的没老婆，没小孩。对啊。
然后就是，就本来很想要问一些问题，可是实在人太多，被挤在外面这样。不过可以看到导演跟
导演冯小刚，
对对对，还是蛮开心的。
还有他老婆就是女主角，
嗯，对对，
他老婆叫做
徐凡
。
对，然后这个礼拜的片子，其实那个演他女儿那个张静初啊，
张静初，
对，他居然撞片了，因为《全城戒备》里面他也有演，他演一个武打的。
他其实还演蛮多港片，
对，因为他很早就去香港发展。所以他现在的那个广东话讲的也还不错，这样子。
对，就是说大家当然可以看到，就是说香港回归以后啊，就突然最近一下港片，我也不太习惯。
哦，你说加了一些，
就很多，就是你知道，佢哋唔系香港人啊，他们都是大陆人，对不对？
嗯，
就是这是显，当然可能也就是显现现在。香港新的，
他一定会，
就是，香港现在的社会结构，这当然跟我当时住在香港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
不一样，对，你看像后面线人啊，那个桂纶镁又有演啊，然后大 S 也一天到晚在演香港片啊，
嗯，
他们很喜欢把这些就是有号召票房号召力的人凑在一起这样子。
嗯
嗯
，OK。
那唐山大地震，我觉得就是。算是近期来拍的，算是让我最感动的一部片子。他虽然说跟那个书里面的那个情节有点不一样，因为陈道明他演的那个角色那个养父啊，
嗯，
在书里面其实有强暴那个他的养女，
哦，
就是张静初的角色。可是，就是导演把他改编的还蛮多的，因为他不希望说他是自己讲说他希望走一种疗伤路线这样子。嗯，就是不要变成说好像这个很痛了，又在上面又加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就是让大家好像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那以电影来讲的话，
因为它终究它还是主旋律电影啊。
对对对，
唐山市还是有投资这一部片子，对不对？
没有看过那个毛泽东出殡的人，有机会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他会大拉拉的就出现在那个元首这个非常。70年代、80年代，还有90年代，
但是它其实里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哪一个部分，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啊。那当然不会写啊，
对啊，
那个批判那个四人帮，
就是，对，当然他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像陈道明。在电影里面他们是饰演就是算是
解放军，
可能
对对
对，就是官位可能比较在军队里面位置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对，
就可能逃过了，
能力这样，
或者逃过了，
你的
文化大革命的这些，
嗯，对对，
摧残，但是他真的他就是没有，并没有呈现文革的那一部分，
没有，我觉得他的部分啊，他真的是很主旋律，因为你看到所有的人里面的大陆人都没有坏的，
嗯，
就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啊，你看不到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然后，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电话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故意，有点故意，就是说 让你们看到说我们大陆其实也蛮进步的。
没有啦，你这个、那个、你这个在圆什么
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就是我猜他们
没有
们的、那个，
但是后来他们也有人就是找、
这个、
没有不只是这个电话，当然他们真的大陆人他们还找出了一些其他的茶嘛，对不对？
嗯，对，那个
就是说
那那个
或者
汽、那个、
还是那个脚踏车，对不对？自行车，
对对对对，
自行车是个台湾品牌，那个70年代那时候应该不可能有，
对，不可能，除非从美国买回去。
80年代对，在8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要90年代大概
那个时候是捷安特，就是全世界占那个数量是第一名的时候。
对，但是还没有卖到中国大陆去，
除非他们去美国买的啦。
没有
啦，
但是我就说以这样一个制作，其实那个production designer，
我会觉得他可能是故意放进去的。我这样子后面来看，再看一次的话，我会觉得说，
你说因为置入性行销吗？因为
没有，也不是
拿了脚踏车公司的钱吗？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啊，你这样不符合那个
时代精神、时代氛围这样子。
对啊，就是那个
写诗，
你不能因为你拿了，对啊，你不能因为你拿了自行车的钱，然后硬把自行车放在一个他还不存在的年代。
这个有吗？
没有啦，
我没听说。
不是啦，我是在比喻，不知道。
他有讲到那个酒跟那个手机这样，他
说没有，还有人寿啊，
5000万，
还有保险，还有保险啊。
对对，
还有保险呢、啊。
没有，这一期《天下》杂志还特别以他们做专题来讲，就是说城市行销，还有电影的行销，还有大陆的他们已经走出那种好莱坞的那种，就是那种占的那个市场的比率。他们这一部是第一次做 IMAX 版本的那种效果的东西，然后就它的版本是可以直接放到 IMAX 去放的。
哦，是吗？
它里面的那个特效的部分，
但是在台湾没有 IMAX 厅吧？有 IMAX 厅要演，
我不知道
唐山大地震吗？
嗯，可能要等那个场次排出来才知道。但是它的确它的那个影片的那个规格是用 IMAX 去弄的。
嗯，
对对对对。
好啦，这个电影你一定会，
他就请了那个魔戒啊、阿凡达的，
你一定会哭到不行了。
嗯，就是我遇过我们朋友里面最狠的。也是有红了眼眶，流了两滴眼泪这样，但很多人就是说在戏院的时候不敢哭，因为会觉得旁边有人这样，就尤其男生不好意思这个放声大哭这样。然后我是跟他们鼓励，我说哭其实对身体很好的，排毒
排毒排毒。
对对对对，
但是同样在戏院那么多人一起排毒，
我要再去看一次。
你要再去看一次吗？你真的好 crazy 哦。
其实哭真的很好我觉得。释放压力
好，他是很感人嘛，但是、但是我觉得张静初女儿那个角色有一点，就是说他的一些动机或者什么，稍微弱了一点，好像
你说对妈妈的反应吗？还是对整件事情，
对整件事情
的那个念念不忘这样子？
对
可是妈妈部分，我觉得她真的塑造得很厉害，就是说有人追求她，然后她也不要，然后烧那个金子的那一段，我觉得都安排得很好，就是会让人家一直在那个一直加深，一直加深，到最后见面的时候，哇，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催泪的商业片，但是就是说它的艺术价值有多高，这个我就不。
对 啊, 对啊，
对，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那些特效啊，什么都是做得很好的。
对对对，的确，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国片或者华语片，或者是说两岸三地这些亚洲电影啊，我觉得特效做得最好，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这一部，就连日本也做不到。也还做不到这样子的规格，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好高兴，因为这个是请外国团队做的。对对对，因为他自己其实有先拍一个版本，可是看了以后他觉得就非常不满意，所以就是有请那个魔戒啊、阿凡达那些人就来帮忙这样子。
OK， 但是其实像那个地震的那些场景，他是完全在栏目前面。
对啊，
演的
一定要的啊，不然那个东西砸下去还得了？这个不能拍真正的那个就是要很多的后置，
蛮真实的。
我觉得很好啦，我觉得很好。
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说，对啊 ，ECFA 昨天过了嘛，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他们这些年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来。从一个 anthropology 的角度，
然后呢，
来看这部电影，不是就是
在公厅这样子，
来看这部电影啊，
嗯哼，
你知道，当然就是说，就是看，比如说冯小刚会怎么样呈现 他们的70年代80年代、
嗯、
对不对，所以就是稍微体验一下，或者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庶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嗯、对不对，当然它里面它其实漏掉了很重要的
哇，那个如果剪到起来
文革对不对，
不
好啦，
就可能会整个那个方向会跑到那边去这样，
嗯，
就可能会比较政治一点，
会稍微复杂一点，好啦，不过我觉得以一个商业片来讲，
没有，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你看他文戏占了80%-90%、欸、这个是我都想象不到说一个灾难电影是拍成这样的，这是让我最惊讶，所以可见他对他自己的脚本对那些演员的信心有多大，还有对他自己的运镜啊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他真的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才敢这样子拍，
嗯，
你今天如果换张艺谋的话，或者是换别的导演，或者是换台湾这边的导演，会拍成什么样子，真的我觉得这个版本可能是我觉得目前处理成这样子算是非常了不起的。
OK， 所以大家你不要以为整部电影都是唐山大地震，
其实根本就是在演文戏，可是
就是他是就是
被吸引进去
唐山大地震的后遗症，
32年这样子，
对不对？这32年、嗯，所以真正的地震就只有开始的时候。
对啊，对啊，速度很快。
这几分钟，其实我蛮喜欢他前面处理的那一段，
嗯，
就是在地震还没发生以前啊，
一家人的那个互动，
一家人啊，
嗯，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他们回家嘛。就是那个爸爸好像是个货车司机，反正还是、嗯、然后两个小孩啊，就是夏天你知道很热对不对、
嗯嗯嗯、
很热，然后回到家，然后就看到他们的那个
房
大杂院、
嗯、
就是这个单位那个宿舍啊，然后小孩就跑回家，然后你进到、
嗯、很有味道，
进到那个楼里面啊、
嗯、
就转着经过好多人家呀，然后就其实那个时候还希望多一点你知道吗、
嗯、
就说
很有意思，
他们那个 对那时候那些大陆人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住的、嗯、对不对，就是你好像又他们好像又经过别人的厨房啊、嗯、还是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知道吗，就是然后回到家这样子、
嗯、
那一段，嗯，
我很喜欢，我觉得这拍得相当好这样子，不单单是因为他让我哭得很惨这样，大家不要误会了。
好，所以几只熊、
啊、五只熊
五只熊吗？
对啊，上次就给过了，上次已经给过一次了，
嗯，好，
我们几颗梨赶快，
我
八颗梨，
几颗梨啊，我认为我会给3.5-4
哦、OK 所以是加起来就8.5的，满分是10，对，满分是10啊，
梨跟熊是不能加在一起的，因为那个梨子会被熊吃掉这样子，
熊爱吃蜂蜜，
对，熊一看到梨子它就会把那3.5颗吃掉，所以就是还是只剩下5只这样子，
所以
没有八，真的5只吗？
我觉得很棒哎、欸，
对啊，
哎、欸，不是，你想想看，你要是换别人来拍，会拍成什么样子？你看2012，他也没办法像这样子那么让你感动啊。
好，不是，
2012那些人都不会死啊，就是怎么跑，怎么都不会死啊，那些主要的主角。
好啦，关键就是一句就是说这个就是地震，然后两个双胞胎龙凤胎，两个小孩子几岁啊？五六岁，
很小很小。
OK， 反正就是，
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都被压在板子底下，
板子底下，
然后那个
其实一开始在求救都是姐姐，所以她一定心里不平衡，都是我在敲的。
对，所以反正然后到了叫该救命的时候，救命的人就跟妈妈说，没办法，你只能选一个，因为救这个就会压到另外那个，救这。对不对？救儿子会压到女儿，救女儿会压到儿子，你要救哪一个？
跟那个今天那个新闻一样，
这个、
有没有？啊，昨天那个新闻，那个妈妈跟那个媳妇儿就救妈妈，就妈妈没活，媳妇儿活着，就有一条新闻，大陆那边的。
哦 ，OK，
对、啊、
那个
对，
所以就这个电影就是整个就是关键就是。
嗯，
这一段，然后这个决定如何影响这一家人未来的。
我觉得陈道明演的也相当好，我觉得他演的也很好，虽然戏份不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诠释的还蛮有情有义的。对啊，
好啦，那个 ECFA 时代来临，大家应该去看看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的。真的OK， 所以从一个了解对岸的角度，我认为大家应该值得走进戏院。
公园
就在对面，校园
力。
何雄首喜，桃园中正特区首座中空楼板建筑，坐有公园、校园，独享无限景观，豪宅气度。中正特区第一圈，百米树海第一排，何雄首喜60到90平，大气落成。03-355-8889。
旅行是真正的阅读。阿罕布拉宫与圣家堂遥遥相望。威尔第与米开朗基罗在罗马街头擦肩，闭上眼，呼吸音乐与艺术的空气，书中的经典在眼前一一展现。皇家国际运通意大利西班牙之旅，邀您体会音乐与艺术的精致文化。02-2719-5111。
再来我们来介绍那个陈诚又有新电影的全程戒备，然后陈木胜导演，有陈诚、舒淇，然后吴京、张静初，然后周兆荣，他是那个台湾人，他在那个骇客任务里面有演戴个墨镜的，还有就是最出名就是在收金石电影里面演那个非常非常坏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你笑忘记了，就是什么福啊，威什么威啊、哦、什么威威什么，不是他的角色，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坏，就是强暴妇女啊，然后就是差点被那个周星驰用那个狗头铡给他铡下去的那个，就是周少龙，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他很早就到香港去发展，这次里面他的戏份还蛮吃重的，就是说一群人他们去马来西亚表演，就是一个马戏团，然后陈诚他在里面他完全没有靠化妆，完全是靠演技在演一个有看起来有点像痴呆的人
啊，
就是有一点那个反应比较迟钝，然后比较单纯的人，他在里面的角色、
是这样吗？
对对对，他完全没有靠化妆说故意装的，就是没有像那海洋天堂就是装的一副就是好像自闭症什么，没有这样子，他完全靠演技来演。然后吴京跟那个张静初他们是一对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夫妇就是这个男女朋友，可是他们就是
不是还没有结婚的夫妇、
我讲错就是准备要结婚了、就是未婚妻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一直到处在抓这种所谓的兽化人，就是变种人，
所以这个陈诚是个变种人，
就后来他跟这个周兆荣跟他们总共有大概5个人，就是他是他们马戏团里面就是一个表演飞刀的小丑，然后可是他就是
你说谁陈诚是小丑，
对
但是陈诚其实是个变种人，
没有，就是后来他们这一群人5个人跑去掏，就是听说有人在马来西亚一个山洞里面挖东西，他们就跑去，那陈诚就是跟着去，那他就干脆把他抓去当实验品，就是叫他去开什么罐子啊什么的，就是第一个死一定是先是他嘛，结果没想到开第一个罐子一打开，真的里面有黄金这样。可是那个山洞里面呢、其实是日本在24世界大战时候准备要利用这种生化武器，就是把我们中国人把它兽化变成变形，然后再利用这个人再去杀中国人，就中国人杀中国人，结果在还没有成功之前就已经他们就战败，所以那个洞窟就炸掉了，结果陈诚他们一群人就是跑去那边，结果开第二罐的时候就那个气就跑出来了，后来全部的人都兽化，只有陈诚没有，陈诚只有变肥而已、
所以那个兽化就是野兽化、
就是他吸了那个气以后，然后就你的那个筋骨啊什么就会变大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绿巨人那种感觉的东西。那我觉得他其实看到后面你还是会觉得他蛮中国功夫的，就是比如说吴京会拿那个什么那个针灸去刺那个周少龙，然后给他封什么穴道什么的，就是所以整个思维还是蛮那个中国化的。中国类型的东西的感觉，那种想法就对了。那我本以为说会变成像那 X 战警那种，就没有， 还好没有，可是会比较像那个赛亚人。
嗯，赛亚人
就是那个漫画
哦，
那个叫什么漫画？七龙珠，哦、就是周少龙后来越变越像，就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红色，然后他是红色的那一只，这样、嗯、就完全就整个就是赛亚人的样子。
嗯，
就是柔姐可能不知道，就是只要有看过七龙珠的小朋友都知道，
嗯、
就是就是人等于是变形到变得好大一只的、
嗯。
那舒淇在里面的主要的角色是一个已经快不行的、老的女主播，然后她不小心碰到这个晨晨，然后救了她，然后她就利用晨晨的那个力量 power， 然后让自己又重回第一线的那个女主播的位置，这样。
嗯、
所以整部戏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晨晨跟舒淇的关系，然后。就没想到那个周少龙也爱上那个舒淇，因为他受化以后就整个人就是变得很奇怪，然后他的力量就是足以让他去什么抢劫啊，去干嘛什么，做什么任何坏事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嗯嗯、
就完全只有靠晨晨去，然后郭富城去
okay, 全程戒备几只熊
啊、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
那这个里面就是有我刚才讲说张静初，如果大家两部都看的话，会看到这个一个是哭的稀里哗啦的女儿，一个是身手矫健的那个功夫高手，这样。
没有，他没有哭得稀里哗啦。
他有、啊。
张静初没有啊，就到很后来啊。
对对对。
对啊。
他一直定在那边。
不过《唐山大地震》，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应该进戏院去看，对不对？
一定要啊，
因为
那个大荧幕的效果，对对对。
对，差很多。OK， 还有什么电影？
那第三部的那个华语片就叫《分手说爱你》，这个是我们那个龙子。房祖名先生主演的、
oh, OK，
那个导演啊，
房祖名跟薛凯琪
对，那个导演是黄真真啊，他在这个纽约大学这个电影系出来以后，就是一系列拍了一些蛮特别的，像《女人本色》啊，《六楼后座》，然后都是比较用女性的角度去看这个香港社会的东西啊。那他这一次呢，他就是一个，他主要就是一个 idea，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 video 取得非常的方便，然后任何人都可以自拍。然后你也可以拍电影，什么就是非常的简单。
嗯，
然后他就是他想拍一个东西，然后就找了房祖名。那房祖名就把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那个过程，就是薛凯琪听说了哈，新闻稿是这么写，就是说他们好像以前有点暧昧，有谈过恋爱什么的，所以他们两个一起来演这个电影，就变成好像他觉得那个写实上面啊，就是有一点说服力。可是我看我会觉得没有说服力，因为。我明明知道房祖名就是成龙儿子啊，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你要把它拍成像微纪录片那样子啊，其实可能找错人，他如果找一个比较不这么有名的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说服力会高一点点这样。那他一直导演一直很执意的，就是要把整部片弄成说。到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小心拍的，或者是跟拍的，或者是房祖名自己拍出来的。就他的重点反而不是在这个爱情的部分，而是他要显示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现代呢，然后那个 video 很泛滥的时候，然后很多的这种被看跟看人，然后这种监视来监视去的那种影像的一种混乱的状况。
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只拍那个房祖名跟薛凯琪的那个爱情的部分，我觉得很吸引我，因为这个女生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哦、这个薛凯琪
她在里面让我有点很惊讶，因为这样子的电影里面她居然能够演出让我感动的地方。
哦、
她是一个空中小姐。
嗯，
然后
那不是重庆森林吗？
啊，
好，OK， 空中小姐，然后呢？
重庆森林这么棒的，马上就想到这样，然后就说他们两个就是分分合合，
嗯，
然后里面很好玩，就是有一个网站，就是只有那一家咖啡店里面的那一台电脑，
嗯，
你可以跑到一个网站，
嗯，
就是说你许愿你的旧爱回来，可是你必须诅咒你所认识的人的一对情侣分手这样子。
哦，
就是它里面的有一个。点就对了、
嗯、
对对对
OK，
然后房祖名其实演的还蛮用力的，可是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跟他不熟啦，可是因为就是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很多他的那种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他在姜文那一部还蛮可爱的、
啊、很棒啊，那他第一次演电影的样子，
对，那部叫什么，姜文那一部
叫太阳什么升起，
太阳升起来，对不对？还是对，反正那部我觉得很棒，
那部很棒，我好喜欢哦。那个姜子在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啊，他在那个里面你也不
让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
对，让太阳照常升起，
好像没有让，还就是太阳照常
升起。他里面的那个妈妈
不是，但是在那个里面你忘掉房祖名是龙子啊，
对对对，可是这部片我会让我想起来。
OK， 分手说爱你几只熊？
我给 2.5。
大家好，我是表演工作坊编导丁乃真。我初次跟视障钢琴家许哲辰及美籍钢琴家范德腾合作，发现他们演唱俱佳，散发的鼓舞力量超乎想象。
喜虹旅行社赞助，伊甸基金会企划，表演工作坊另类音乐舞台剧《谈情说爱》，9月3号起全国巡演。喜虹与伊甸邀您做公益看表演，请上伊甸官网或洽02-2230-6685。
炎炎夏日，跟随着林黛玉走进绿竹森森的潇湘馆，见证着武松的拳头打出景阳冈的传奇，陪伴着考运不济的蒲松龄爱听秋坟鬼唱诗。我是张曼娟，在赵少康时间与您分享我的私房经典。
周二周三早上9点到10点，赵少康时间，请听张曼娟。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一起看表演、做公益，给身心障碍者生命一个支点。伊甸与表坊将在9月份举办全国4场《谈情说爱》音乐舞台剧，由视障钢琴家许哲辰与美国钢琴家范德腾主演。即日起单笔捐款1000元，即赠门票1张。详情请上伊甸官网。以上是今天的爱神药。
人来疯，人来疯。
再来我想介绍一部非常棒的动画，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样子、魔法少女奈叶剧场版第一弹、就是第一部的意思、这部片子啊，我看了以后就是你想想看，一部动画片可以拍到2个小时又10分钟，所以它内容有多丰富，就是一个人类的少女，然后她碰到一只像这个白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星际警察之类的人，然后她掉了一个东西，然后她拿在手上变成一个魔法手杖，然后就从此以后改变她的一生，因为她是一个国小3年级的女生，然后里面会有另外一个主角跟她一样年纪，然后他们两个必须去争夺所谓的那个宝石，然后她的那个变身的那个过程啊，非常的复杂，就是。他不单单是我们以前所想的那些魔法少女的样子以外，然后穿的很短的衣服啊，然后变身啊什么很漂亮，他里面还有结合很多这个电脑的科技什么的，就是他的魔法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在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大型的东西，然后变形的东西，然后那一场这个特映看的就是只要有看过这个漫画的粉丝啊，就是大家都很嗨，然后还鼓掌这样。那我自己看完以后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小朋友看的，就后来我一看啊，这个剧情还复杂，颇复杂，而且另外的那个跟他敌对的那个女孩子，她居然是复制人。她是复制人，然后她的妈妈就是把她当成是一个工具，为了救自己真正的女儿，所以她就是如果没有达到她的要求，回去还会用鞭子鞭她这样，所以这个鞭子就变成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它里面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复制人他怎么去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甚至于跟这个他本来敌对的这个女孩子联手，然后就变成哇，
所以魔法少女奈叶是个复制，
我给啊，没有他不是，他
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版本里面啊还有一点点带一点女，就是女孩子漫画里面很爱这种有一点女童的那个味道在里面，我觉得啦，
你说女同志
就是少女漫画都很爱有一点点这样子，
哦，是吗？
就
是、少女暧昧，
对对，就小朋友，然后什么手牵手啊，谁爱谁啊，然后跟他在一起啊，然后就是那种友谊啊，很伟大啊这样子。
几只熊？
我给四只熊，画得非常非常的棒，很值得看大荧幕，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所以日本他们的动画还是真的非常厉害。
Okay, 魔法少女奈叶，
我看了很惊讶，
四只
熊，对对对，很推荐大家看这样。
OK。
那再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吸血鬼的美，就是他把暮光之城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内容完全拍一遍
啊，
但是呢
完全这是搞笑版吗？
对对对，但是完全、
天
啊、而且他找了故意找了男主角女主角长得超像，像到一个不行这样子，
但是这个我想《暮光之城》的粉丝会拒看吧，
所以台湾本来叫做《暮光冷媒》这样，后来改名字，那可能怕被告还是怎么样？
真的吗？应该叫《暮光成了没》啊，这样才大家才
对对对，这个很好，
这样才这样他
、欸、柔姐取这个取得很好，可是他们可能怕就是被告或怎么样的，所以就不敢、
哦、
不敢这样用
吸血鬼，所以搞笑版的《暮光之城》
那个我给 2.5， 那个导演是《史诗大帝国》的那个导演、啊、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
Hello， 我是潘玮柏，长眼镜新推出的伊藤手罩镜架有一款是我亲手设计的哦，先生你看，
このは一番です。
Yes， 伊藤手罩镜架值得你亲身体验，现在被满额再送伊藤个性包哦，扣巴亚喜小林眼镜。
现在时间20点整，
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立法院通过陆生三法，吴清基表示后续招生事务将纳入第六次江城会议题。吴清基强调大陆学历采认不会溯及既往，只有特殊状况会考虑采取减负考。桃园机场差点撞机，新航澄清等乌克兰货机完全撤离跑道后才起飞，没有险象环生。桃园机场天天被爆料，毛志国发公开信呼吁员工不要选择退休，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毛志国认为机场管理应该主动出击，机场改制后将肩负带动民航文化再造的重任。金管会通过华南银行申请设立大陆深圳分行，以及国泰世华银行申请设立上海分行。大高雄选战激烈，杨秋兴说两党夹杀越厉害，越会激起中间和浅蓝浅绿的不同观点。荷兰一对妇女在德国动物园被黑熊咬伤，伤势严重，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继续收听调幅中广新闻网，台北 AM657， 新竹 AM882。
想学好英文不能只用看的，赖世雄教授编著常春藤初级英检30天 OPASS 有声书，给您全方位的听力口说阅读写作实力养成训练，附上详尽解说搭配英检仿真考题，在家就能充分准备，让实力在考场完全发挥。四本书加两张 MP3 光碟，中广专案价每套980元，独家赠送五组初级英检模拟试题，订购专线02-2518-0766 2518-0766。
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十多项奥运规格设施，把你当作国手来礼遇。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巴洛克穹顶、瀑布水景作为你家的门面。假山林城上城，2431-5858 The Castle。
I like radio。假山林专注为您。
人
再来我们讲两部这个欧洲片都非常的好笑，一部叫做情欲威尼斯，这个片子真的超有趣的，我给 3.5 只熊，这个片子是改编自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米哈伊维，然后它里面呢其实就是主要就四个人五个人，就是侦探社征信社的社长，征信社的社长，然后一个爱自己的女朋友爱到俩公的一个男生，然后他的女朋友就是那种名模的身材，然后这个侦探社的社长，他跟他的老婆的那种婚姻关系是奇怪到一个不行，就是说各自可以偷吃，然后回到家里一样照做爱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在这个征信社的社长的身边呢，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同事，就是专门在抓猴的俩搞的那个他们这等于是有四个人呢、非常厉害的这个跟监啊、跟拍啊、偷拍什么之类的。那这个男主角呢，其实他有病，就他爱自己的女朋友爱到就是嫉妒到一个不行。那你会发现说到最后里面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样子的毛病。就是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没办法去让对方就是完全对他忠心。那尤其是这个片名里面所谓的威尼斯呢，就是说最后女主角呢，她会到这个名模，她会跑去这个威尼斯去度假，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征信社社长会跟去，就没想到这个女主角其实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忠心，但她后来回报她的这个将未来的老公的方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出一次轨，然后让他知道说我是爱他的这样。
OK，
所以那个过程就是鸡飞狗跳，非常的好笑。
他的欲是那个
洗澡
的那个，
他这个应该是
欲望的欲，
他应该是说爱情沐浴在威尼斯的意思。
OK，
对对对，我一直在奇怪说为什么他不取欲望的欲。那前面这个电影的前半段你会蛮惊讶，因为好像 A 片哦。每一个女主角每个男主角都露三点这样。
重点来了，你这样子讲才能刺激票房。
可是后面你就发现哦，原来那个导演啊非常的厉害，就是说这个发了疯的这个男主角呢，他不单单请一组人，他可能请两组，可能请三组的人，就是不同的人去监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根本就是然后他为了他女朋友，他可以自杀给他看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爱情的疯狂分子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给 3.5 只熊。那另外一个片子呢是灵魂餐厅，是天堂边缘的这个导演呢法提阿金的新作品哦。他很厉害，他就是短短的几年内就已经得了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还有这个柏林影展的一些大奖。那这次他这个片子里面呢，其实是有一点比较突破大家对他的观感，因为他以前拍的东西都动不动什么爱无止境啊，然后什么天堂边缘啊，都是很严肃的东西。然后他这次就是完全的跳脱这个想象，他就拍一个，就是他自己的朋友里面有人开这种所谓的音乐餐厅，然后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的女友吵架，那里面的这个主人翁也是一样，他遇到一个，就他的那个仓库是他自己买下来，可是他的女友却要分开，却跑去上海，所以他只能晚上跟他视讯。就是不管是做爱或者是讲话都是要靠视讯就对了，然后当然就过程就非常的好笑这样。可是这女友啊居然在上海去认识一个比她矮很多的一个中国人，就把她带回去了。然后所以这男主角简直快崩溃了。然后他自己的哥哥呢，就是演罗拉快跑的那个男主角，
就把她带回法国了。
对对对，因为他奶奶去世，所以他必须回来奔丧这样。
你说法国女友的奶奶病逝。
对对对，然后法国奶奶在前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吃重的角色。
OK， 然后他又带了，然后把这个上海矮男人带回法国去吗？
对对对。
是这个上海人在讲上海话吗？还是？
对对对，然后女主角也有讲一两句的。
是上海话还是讲普通话？讲国
语都有，好像都有好像都有。
Okay。
对对对，然后他的哥哥是一个在就是一天到晚做坏事的被关在监狱的人，可是他就利用说他的弟弟在开餐厅，所以他可以假释出狱，就是说一天可以几个小时在外面混这样。结果他自己都爱上了那个餐厅里面的那个女服务生。然后最好笑是里面的那个演过爱无止境那个男主角，他在里面他演一个厨师，他是一个米其林三星的主厨，然后他可以因为客人嫌他东西不好吃，他就把拿刀子射人家这样。所以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状况这样，然后音乐的部分也在这个片子里面占蛮重要的比例的，然后整部片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这个导演是德国导演
对啊，德国导演，他土耳其裔的，
对啊，土耳其裔的德国导演，
他很厉害，他就是坎城，然后柏林跟威尼斯，他都有被提名或得过奖这样子。坎城还没有得过，可是他就是这部片子也在威尼斯有得奖，蛮厉害的。而且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像《爱无止境》，我那时候看过，哇，怎么有人可以把一个这个爱情电影拍得那么的好看？然后《天堂边缘》我也是很喜欢，就是把一个严肃的东西也可以把它讲的，就是比较能够让人家感动这样子。然后他很喜欢站在这个就是那种少数民族，就是说在比如德国发展的那些过程啊，他都会去琢磨到这样子，然后会有很多地方都跟他
就是德国的土耳其人了，
嗯，
对，
蛮多的，好像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对啊，因为就是60年代的时候啊。德国发展他们的汽车工业嘛，那汽车工厂需要工人，
就引进那些人，
所以很多土耳其人那个时候就到
打工，就对了，
去德国那个造汽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这个《猫狗大战》第二集啊，《珍珠猫大反攻》。
你没给几只熊
啊？我有给啊，四只，不好意思，
灵魂餐厅
给四只熊。然后《猫狗大战》《珍珠猫大反扑》是第二集，它之前那一部已经十几年前了。那这次呢，是因为它就是整个就是大升级，就做成3D 版，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就是猫。就是那个动画的部分啊，那只珍珠猫就是完全没有毛的那只猫，看起来蛮恐怖的，就是它很多地方都是用动画去做，可是也有出现像这个沉默的羔羊里面那个，里面有一只猫就是沉默的羔羊的那个谁，它的造型就对了，就嘴巴用那个用一个面具遮住。
安东尼霍普金斯，
对对，他会给这些狗狗跟猫猫一些指导这样。
哦，
可是过程当中还会就是那种学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模样就对了。然后里面就是它完全是拍给小朋友看的，就狗狗跟猫猫，然后都有很可爱，可是也有就一他们都会讲人话，然后很多地方都是用动画去弄，
嗯，
那也会有这种完全动画跟还有真猫真狗的部分，
嗯哼，
那有各发挥他们的特性，那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看得蛮开心的，大人可能会稍微。就比较可能没办法进入状况，因为很多那个笑话都是比较属于小朋友的部分啊。我给2.5只熊，
2.5只熊。
那再来有一部片子我没有看，因为没有试片啊。3D 无底洞这个片子看预告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奇幻型的，就是说刚搬来新的地方的一户人家，然后他们兄弟两个就是不小心发现了一个洞，然后那个洞里面呢，就是进去里面会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他深不可测，可是他们会在这个洞里面看到很多奇异的景象，好像是可以通到另外一个空间的地方这样子。
OK， 另外有一个什么恐怖精选影展啊？
这个片子呢，它这个礼拜呢开始就是8月20号到9月3号，只有在台北的星光影城就是独家上映。
哦，很适合耶，星光很适合演恐怖电影，尤其晚上你从底下走到。到楼上的时候
都没有人，
不是在，因为他下其实下面的那些摊子啊店啊都很有一种奇幻的感觉，而且他外面他晚上外面有一个就是卖电子音乐的一个，
没有，我想因为那间那个星光以前有着火过嘛，然后就是黑黑的这样，很久很久以前你可能忘记了，他来在隔壁的然后他这个礼拜他会先演5部片，就是先上5部片，《活死人之岛》，然后《魂》《琢磨少女》，这个是韩国片啊，然后再来就是《极限》《残杀猎狱》，然后还有一部加拿大片《冻结》，那还有另外一部韩国片，这个《灵异小说》啊，那个女主角是严正花啊，你妈一定认识她。
你跟我讲严正花，我完全无感，这样跟刚刚《魔法少女奈叶》一样。
她演过《不能结婚的男人》
哦 ，OK，
然后那个沈恩京，她演过黄真一。你妈一定也认识，
我应该请我妈来当韩剧专家的样子，
也可以哦，
她可以来跟大家交流一
下。
下
个礼拜开始会演这个另外5部，就《灵界替身》，这个是凯文·科斯纳演的恐怖片。他已经
OK， 那你不是说有一部让你
对，我要特别介绍这个礼拜也演了一部，我给5只熊的恐怖片，
就是这个影展啊，
对对对，
这个影展会演《
极限残杀炼狱》，我看了这部片我就大吃一惊，因为、
极限残杀炼狱吗？
对对对、
okay ，
因为这是血腥恐怖到一个不行这样子，到极致，真的是极限。这个片子是法国片，在金马奇幻影展曾经演过，然后我已经耳闻已久，可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我真的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单单讨论到哲学宗教，而且还有别的东西，就是人类怎么样被人家这个残杀跟虐待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他会看到真理跟光明。 明跟希望跟死亡以后的世界是什么这样子。
那不是集中营吗？
啊，
这就是纳粹集中营里，对啊，不是。
可是没有人描写过那个状况，就是说他是发故事是发生在现代，然后一开始你会看到一个女孩子是衣不蔽体，然后冲出来这边狂叫，然后后来就是他被人家收养，可是他一直没办法跟人家接触，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叫安娜就跟他很好，结果没想到后来15年后他们去报仇。就是说他逃出来的地方他记得在哪里，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带着安娜就跑去那边，结果他一进去里面啊就是非常的疯狂，就把里面的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一户这个很平凡的家庭，然后中产阶级，然后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兄弟姐妹就在那边开玩笑吃饭啊什么都很正常，结果这个女孩子一出现的时候就拿枪就把这四个人干掉这样，然后就傻住了想说那安娜，然后那个安娜就是她的这个好朋友就出现了，然后她一直以为说是她自己有问题，因为她在这个被收养的过程当中她常常会拿刀子割自己，甚至于画那个背上，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前面的部分跟中间跟后面的部分就完全都那个氛围制造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等到这个女孩子真正的到了地下室了，然后她才发现说真正有她曾经被虐待过的地方，然后后来出现了十几个好像是警察的人，结果没想到完全不是，就是他们那个组织的人，然后他的英文片名叫寻道者，
对 Martyrs，
对，就是这个组织他们曾经有就是百年历史来然后曾经有出现过四个寻道者，然后这个女主角这个一开始的那个女主角会死掉，然后安娜反而变成被这个虐待的对象，然后我看到后面我真的是头皮发麻，因为她所谓的最后的试炼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前面的打啦然后喂她吃像大便的东西，
你确定你要讲吗，最后的试炼
就是那个景象你会吓到，我随便讲一点点好了，就是那个皮整个剥掉这样子，然后你的头还会留着，脸就全身皮肤把你扒光这样，
我们全部会看到吗，这里
会
Oh my god， 没有，我在想，我觉得好可怕，对啊，我在想象那个画面，
所以我才会给，我很少给恐怖片五只手，
对啊，你看过这么多恐怖片，
我觉得这个很过瘾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在制造血腥而已，它里面探讨蛮多东西的，
哇哦，
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法国电影法国恐怖片原来这么可怕比这个日本泰国靠边站这样，
而且还这么有哲理，是这样吗，
对对对，而且你到后面你会发现说原来他所受的那些苦啊是有原因的这样子，反正最后结局你会大吃一惊，就我其实还没讲到完这样，就是他里面的酝酿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前半段跟后半段差蛮多的，然后有点好像这个回溯故事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我们也稍微回那个
就是有活死人之岛，然后魂着魔少女，
那你其他就不用给熊，就不用讲了，因为已经出现五只熊的极限。
这个礼拜的五部我都有看过，对。可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看这个灵异小说跟这个魂着魔少女，因为韩国片还是蛮厉害的啦。然后他们的恐怖片有个特色就是很长，都2个多小时，就是它里面的东西一定很复杂，就对了。然后那个冻结的话，就是说，加拿大不是很流行这个滑雪吗？然后他就是讲说，每年有这么好几万人去滑雪，总是会有一两组人啊，不小心就掉在那个半空中，这样，就是那个滑雪场已经关了，就是有人被人家忘记了，然后就停在那个
在那个缆车，在那个滑雪缆车上面，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不是没有不去滑雪嘛，就是说你去滑雪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底下
坐到高的地方，
对，到坡上面才能滑下来嘛，那你怎么上去？它就一定有一个缆车，
对对对，
一个这种滑雪的吊车把你吊上，把你载上去。
然后这两男一女就很衰，对不对？就刚好被挂在上面。那你可以看到那女主角就晚上睡了一觉以后，她的手套不小心掉了一个嘛，所以她手就浮在那个扶梯上面，就那个扶栏上面。结果她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一拔就啪，那个皮就这样滋就裂开了。然后
这个可以，这个电影还可以怎么演下去呢？
没有，因为这恐怖影展嘛。然后那个。中间的时候，其实前面已经有个男生已经受不了了，他居然直接跳下去，我想说他头壳有问题吗？就是 他冷到受不了，他是直接跳下去，就跳下去，好死不死，旁边一堆狼就把他吃了，这样。
对，然后这是就是这样子。
就我们这部片就是看这三个人怎么死的这样子。
然后可以演两个小时吗？
还没有再九十分钟。
可以演九十分钟吗？我也觉得。
后面一个小时就看他们准备凌虐这样子，前面半小时他们
在那。不是，但是就掉在那个缆车上，还能怎么样呢？
就很多会发生很多状况啊。
就只有三个人。
对对对对，还有很可爱的狼就在下面等他们这样。
OK， 好，你这些要给熊吗？
可以啊，可以啊。冻结我给这个 2.5。
嗯。
然后灵异小说我给三只。
嗯哼。
那个极限的话就给五只嘛。魂啄琢磨少女。这个都其实有好几部片在金马奇幻影展有演过。然后这部片子也不错，我给三只。那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活死人系列电影的大导演哦，已经拍恐怖片拍了三四十年，乔治·罗梅洛，他拍的《活死人之岛》，他走的风格是那种80年代很传统的那种僵尸片，就是外国美国也有僵尸片，就那种打不死，然后会把这个人咬了以后，然后就变成对方也变成僵尸。那他里面的那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你的家属变成僵尸，可是你不想杀死他，就把他养着。就反而替自己带来那个灾难，然后到后来就是天人交战，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亲人、我的小孩杀死啊，或者是把我的爸妈杀死这样子。
Okay.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小岛里面住了一堆这种人这样子。
哦，好，这个几只熊？
我给 2.5。
活死人之岛。
嗯，
好，那是就明显比这些熊少，就不用讲了嘛。
啊，你不是叫我给吗？
没有啊，我就说。对啊，所以要帮大家回溯一下，就是
下礼拜还有另外五部，
今天出现了两部五只熊的电影，分别
是《唐山大地震》。
另外一个是《极限残杀》，
炼狱。我跟你讲，看喜欢看恐怖片，一定要去看这，一定要必要朝圣的电影。
这一部吗？
对对对，真的残忍到一个不行的。
OK， 就是你如果是爱恐怖电影的话，
吃重咸的加当掉没？
就是，然后另外有两部四只熊的，对不对？
对，
就是魔法日本动画《魔法少女奈叶》
灵魂餐厅，
以及《灵魂餐厅》，德国这个土耳其裔的导演法提阿金，
他真的很厉害。
第一部喜剧片，
他什么
灵魂餐厅，
什么型的电影都可以拍。
Soul Kitchen， OK， 所以唐山大地震看来为了真的地震的那个特效场面，应该要走进电影院哦。尤其在这个后 X 法时代，
为什么今天一直跑出这一句？
对啊，你最近签吗？对不对？然后
是
你看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省，不同的省这个。
新的项目就对了，
就是一个大团来啊，就最近是广东省团了、啊，人家要来买2000亿台币的东西，
吓死人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兄，
谢谢大家。